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隆冬时节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2年元月7号，中国农历辛丑年腊月初五。往年每到腊月，空气中年的味道就越来越浓了。大江南北，家家户户，人们开始忙着写春联、剪窗花、赶集买年画、彩灯、鞭炮、香火等，陆续为春节做准备。但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之这两年新冠疫情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年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过了。但是人们心中对未来幸福美好生活的期许却从未改变。日本女作家三浦子苑在《假如岁月足够长》一书中说，获得幸福的秘密便是与时间坦然相处。是啊，在这漫漫冬日里，假如能够在夜里听一场雪，该是多么神奇而美妙的事情。躺在床上听雪落下的声音，雪照着窗户越来越亮，压断竹枝发出声响，那是属于冬日独有的风景。好了，今晚呢，就让我们继续一起来分享中国陕西作家野马先生致敬8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野马本名马亮，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90年代曾在瑞士日内瓦州立视觉艺术学院和美国纽约留学创作油画多年，后在北京、深圳和西安等地从事小说创作和评论，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进修，曾任陕西日报集团三秦都市报文体部主任，曾出版长篇小说《马上就亮》，2017年参与导演并出演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成功饰演影片中的冯司令。本片2020年连获包括世界民族电影节在内的3个国际电影节4项大奖，并受邀出席在西安举办的2020年第7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2021年12月3号，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在中国公映。一个成长的故事，一段青春的记忆，与时光为伴，让爱飞扬。好了，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是一部献给所有真实活过和爱过的男孩的书。如果女生想了解真实的男生，也应该读读。他凭吊了青春，追忆了似水年华，真实复原了青春面临的一切困惑、茫然、无望、激情、狂放、争斗与希望。比任何一个作家都更重视身体对一个男人成长的巨大影响，无比尊重生命的规律，崇尚个体经验，并如此强大地去思考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来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了自己如何长大，而文学和文字有自己的重量和温度，好似你的心在那里揣着，热腾腾地等着与之相知人的到来。
他告诉人们，作者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并表明野马对世界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这是一部如此尊重青春、尊重自己、尊重过去的书。作者表现出了超强的结构能力和对结构的把控能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小说的崭新力量。有人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时我们发现，书中不止一次说过，让生命之树伸向未来。青春的生命之树，在作者比例的灌溉下，在无限可能的抽芽蹿生。可以感觉到野马的一种深深的怀旧，浅浅的致敬。野马告诉我们，青春就是我忠实于我的身体和发自于身体的感受，来自于身体的直接与直觉不会欺骗我自己。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身体的小说，是关于身体的粗犷彪悍和风趣幽默的小说。它存有骑士野风飞舞般的勇猛奔放的风貌。小说是一种可以挥舞的东西。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那些日子运动量就相当可观了，踢着足球，又为了运动会练着田径，每天这汗水哗哗的就流个不停，饭量也就见长，白米饭省着吃，一顿也能吃个八九两，高粱米是粗粮，吃的少一点也能干他个六七两。我吃着吃着就自我评价，哎呀，再吃我就快成饭桶了。一桌子吃饭的李立军转过头来，你这不算能吃，那方生后一顿吃一斤二两高粱米，哼，白米饭我都不好意思给他报，他娘呢都一斤半了。老方的才是真正的饭桶。老大潘东明不同意了，不对，老方那还不够级别，最厉害的卷儿那还得数我们寝室的老九杨喜玉，那家伙前两天我替他计算过，那不管是白米饭还是高粱米，比那方生后多出一二两的实力去。哼，这大饭桶啊非咱老九莫属。
老三纳耀武在旁边揭秘，
你们那是不知道，老九平常就没什么钱，基本上就很少吃菜，那有时候啊就是一大碗饭就一块豆腐乳吃下去。哎呀，真他妈的行啊，他还不在人多的地方吃饭，我见他这样我就把我的菜让给他吃，人家呢硬挺着不吃，是条汉子。
大家一时叨叨咕咕的，为老九的饮食状态唏嘘不已。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哎，他不是有助学金，那不少的菜票呢吗？
他呀，那是把菜票跟别人换成现金，然后寄回家里头去。我问过他，他说他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呢。他爸他妈全是农民，没有啥收入。他说他是老大，他有责任给家里做点贡献。
大家一时无话了，气氛有点沉闷。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什么钱了，现金剩一块五，菜票饭票基本用完了，我也正犯着愁呢。
但一想到老九这等状况，顿时觉得自己还算是个富户。猛然想起自己还有点储蓄没用，就兴冲冲地跑回宿舍楼，爬到我的上铺，在两个床头贴墙的红铁皮做成的单层书架上翻找起来。在那个年代，说实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方法应对生活。高家庄、马家河子，各村有各村的高招。艰苦的生活成就了每个人特点不一的生存智慧。我的方法呢，是把财富分散开来，把一些平常的散碎银两，比如一毛、两毛、五角八分的零钱，随意或者随机地夹在我那一排存书的页码里头，既可以当作书签用，又可以救一时之急。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一举两得这样的汉语形容了。而且啊，这些散钱因为随手放置，所以寻找起来就不太容易，就可以产生发现金矿般的惊喜。总之，这个做法带来的好处很明显，简单可以说呢，那叫妙趣横生。说起这等智慧的做法，我也不是凭空而得的，这是有出处的。因为本人中学的时候博览群书的缘故，我就得知欧洲的一条古训，那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那个时候就体会到了一种独有的乐趣，我把窗帘拉起来，那个七尺见方的空间就一下成为封闭而隐秘的独立王国，或者呀，称之为领土一刻。总之，我一个人躲在那儿翻找着每一本书，一个人享受着独自寻宝的乐趣。这里需要解释的是，虽然本人性格开朗直爽，东北话叫敞亮，但个人财务上不能随意露底。书里的财富当然如尘封的宝藏，轻易不能让外界知晓，这相当于不能让外人知道本人银行账户的密码。那天翻书的收获不小，现金呢共4.7元，菜票呢是6.3元，饭票呢3.8斤。总而言之，在他当时啊，那是一笔数目不小的财富。我知道运动会召开之前我是有救了，这些饭票那就是我在学校运动会上露脸出风头计划准备实施的保障啊，省着点花够用了。而且据说从后天开始，系田径队早晨训练还有一人一瓶牛奶的待遇，那就感觉相当不错了。那个时候的生活就大概是这样，这也就是我披露的一点小细节了。但是即便如此，我也是有满足感的。家里头每个月给我寄出30到50之间的汇款，那已经相当不容易了，那也相当于家里一笔巨额的开销。为此，每个月收到汇款头几天里就是本人刻苦用功学习的日子，时间一长，奋发报恩的心思就渐行渐远的寡淡下去了。虽然如此，那几天就张罗着约会，跟女生的约会不约不行，身体需要，心理也需要，没办法呀，一想到女性的身体就心惊摇荡。口袋里没什么钱也敢约女生的会，这不是我的胆量大，这是因为那个年代，哎呀，那个牛逼的80年代啊，是可以免费和女性约会的。对此我至今念念不忘，那真是一种很好的感觉。我去约何桃花，她还是我的首选。那天我进球后，她看我的特殊眼神又激发出我靠近她的勇气了。我在晚饭刚刚结束，估计他还不可能出门的当口，走进他的寝室门口，吸了一口长气，定定神，然后敲门。开门的是他班里一个女生， 我说我找核桃花，他就笑了，说找我们桃花姐什么事儿啊，小师弟？我也笑笑，我说有事儿，暑假我准备去牡丹江一带旅游，找他了解了解情况。那女生又笑了，嘿，你小兄弟挺能装啊。然后转身叫核桃花。核桃花出现在门口，面容严肃，那天的眼神已经荡然无存。我犹豫了片刻，还是开了口，
师姐，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出去走走，我想和你说几句心里话。
你还是回去吧，我不想出去，也不能出去，我今天值日要打扫寝室卫生，对不起啊。去上自习吧，你那么年轻，别胡思乱想。
说完他把房门慢慢的掩上，我正在原地20秒。转身的刹那，我决定以后再也不会敲这个寝室的房门了。我心里头说，
核桃花，你自己花开花落的，保重吧，以后我不会打扰你了。
我没有一蹶不振，事先我有心理准备，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也在我的意料之中。实际上在核桃花这儿我已经受拒很多次了，这一回无非是做最后一次的尝试。我放弃了，尽管对核桃花我还心有不甘，但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喜欢意气用事，就容易放弃。转身的一刹那，我的肩膀被一双大手拍中了，抬头一看，是还没有正式跪拜过的师傅老胡。
干啥呢？鬼鬼祟祟的，想女人了吧？
想女人可以，你别一直想一个呀，那样容易受伤。
一定要同时想几个人，扩大选择的面积，这会让你的青春期啊很安全。
别说了，老胡是个……
我竖起食指，在嘴唇边做了个虚的口型，头冲着那边女生寝室的门，努嘴示意，然后连忙把老胡从那地方拉开。
你别让他们听见。
听见吧，人们，怕女人对你有什么看法？怕女人说你轻浮？收起你那小男人惶惶不安的做派吧，啊，
大大方方的，就做他们眼中的坏蛋恶棍。
不要做爱护自己羽毛的孔雀，喜欢你的女人终归会喜欢你，
这不喜欢你的呢，你就是装成圣徒也无济于事。
哈哈，老弟啊，听哥一句话，
别怕女人。
德国大哲学家尼采说得好，去找女人吧，请带上你的鞭子。
老胡拍拍我的肩，扭身向走廊东侧走去。他大概是去那个平台了，晚上他主办的讲坛时间好像已经到了。我没有跟着老胡，虽然我的精神需要他进一步启发和拯救，但似乎那一刻肉体需要女性拯救的愿望更加强烈和来势凶猛，所以我冲着老胡那略显驼背的身影恭敬的呢喃，我说对不起了，我生活的导师和精神领袖，这回我真不能聆听您的布道了，我还有更急的事情需要办理呢。我转身走向走廊西侧的纵深，那里是阳春寝室所在的区域。路上我开始琢磨老侯刚才的话，尼采还是大哲学家，没听说过，德国的，又是德国，和我表叔叔本华同出一地，对，黑格尔也是，这是干什么呢？德国是什么样的水土和风水？
专门出产伟大不朽的思想家呀。长脸大下巴，纯雅利安人。这个时候，沃尔盼想起第一次听老侯漫谈时候的一句闲言，看来闲言不闲呢，因为老侯嘴里所说的纯雅利安人是日耳曼民族的主体，或者可以说是另一种称谓。看来老侯的话语貌似闲谈，听似轻描淡写，实则暗藏玄机。这说明老侯的言语应该没有一句废话，真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现在，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信步在第八宿舍三层那幽深宽阔的走廊里，我走在通往北京姑娘杨春寝室所在的路上。去找女人吧，请带上你的鞭子。这是什么样的语言呢？这是何种境界的表达呀？以我当时哲学系哲学专业一年级的理解能力，似乎还不能全面而深刻地洞察这句话所包含的深意，但是浮表的意思我大体是明白的。但必须坦白之陈的是，我当时对这句不同凡响意味深长的话的揣摩，完全是依赖于一种颇具画面感的形象思维，仿佛就在一个偌大的庄园里，也是夏天，蓝天白云，我的幻觉同步当下的季节，一色的红瓦灰墙的欧式小楼，院落宽阔而宁静，橄榄树更有相应的质感，对了，还有葡萄架呢，纯柏木制的酒桶支起在台阶的一角，白色的僵直的桌布，新鲜的水果，似乎还少了点什么。对，花朵必须的，郁金香吧，欧罗巴式的芳香散弥在空气中，沁人心脾呀。这时候我穿着贵族服饰，怡然自得，昂首挺胸在草坪中央，手里握着一把镶有宝石的上等牛皮制的皮鞭，我挥了挥手臂，猛烈的抖动手腕，啪的一声出响了鞭梢。来人啊！我这声音从容理直气壮。这时候啊，小楼的角门洞开，一对面容姣好、身姿婀娜、气质高贵的女人优雅愉惯的缓缓而出。近身一看，我一下高兴了，原来啊都是熟悉的面孔。我细长的小眼睛一下就炯炯有神地认出了何桃花、杨春、张芳、夏云叶、芳香这几位衣着华丽、笑容可掬的姑娘。这时候啊，我探身再往后看，就让我更惊喜了，原来我还看到了西安徐家湾那几位发小的女孩，他们是王东红、杨曼妮、郑芳丽、夏尚丽。那几位似乎都是刚刚沐浴过，一个个清爽可爱，令我垂涎欲滴呀。很好，我傲然挺立在那儿，审视着他们，手中的皮鞭颤动着跃跃欲试，他们就好像有点害怕的样子了，一个个屏气凝神，恭敬垂首的娇羞在我的威严之下。我抖动着鞭子，但我没抽他们，一个都没有。说实话，我舍不得抽他们，他们在那个时刻，那个令我迷眩的场景里啊，美得超凡脱俗。我当时啊恨不得把皮鞭递给他们，让他们轮流抽打我。这时候啊，我走近他们，步态呢如手掌一般简约，然后在对位我又折法，我开始逐个拥抱他们。这时候他们的面目开始变得模糊不清，我分不清他们谁是谁了，我有点着急，抬手使劲的揉眼睛。 猛然，一个女生的叫唤伴随着一个女生身体的碰撞，我的幻觉被猛然打断了。我抬头发现，碰撞的人是江燕娇，她手里头拎着暖壶，看样子是要去打水。我连忙说不好意思，没碰疼吧？她回答说没事儿，眼睛也不怎么看我，就那么两眼发直的走过去了。我就推测他可能怀揣着什么心事吧，要不然不会这样，因为平时她是个热情洋溢的女孩啊，文艺委员呐，搞文艺的女生怎么可能不热情呢？杨春不在寝室，同屋的人说她已经走了，文科楼或者图书馆吧。我站在那儿寻思着，是不是要去敲敲隔壁张芳寝室的门？好长时间不在一起闲扯了，心里头啊，多少有点别扭。正琢磨着呢，就见一个穿咖啡色西装的男生从走廊一侧走过来。走廊的光线虽然有点暗，但我的视觉还是能判断出他是我熟识的人。那个男生似乎也认出我了，放慢了脚步走近了，尴尬的笑笑说，吃过饭了吗？找人吗？天气热得太邪乎了。我回答是够邪乎的，热得劲儿劲儿的。他嗯那一声，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步子蹒跚着有点不知所措，然后终于如同从水里头冒头换气一般的说出话来，说他找女生借书。我连忙说你借吧，心里头去捣鼓，董文波呀，董文波，嘿，你小子一寸照片你长什么景啊？我抬腿就走，为我的这位还没有落实到证据层面的情敌让开了空间。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野马可以说是一个具备多方位野心和才华的艺术家。沿着东北方向，不仅是他继马上就亮之后的第二次致青春，也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文学的方式暴露野心的一次突破。熟悉野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故事的人。他生在十三朝古都长安，回到故乡东北长春读的大学，所学的哲学、足球、摇滚、油画、电影都是他的青春关键词。他对文学有着对母体般的敬重，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属于野马也属于八十年代的致青春，浪漫又充满艺术的年代里，深情怀旧，豪迈狂放，激越哀伤，令人读来感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陕西作家、诗人、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第22、23集，小说演播王东。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在寒冷的冬日，愿您能感知冬日独有的乐趣。祝您晚安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可是我有时候宁愿 就怪那一场大雪，让你迷了回来的路。爱叫人想得两眼模糊，我竟然不知你停在何处。要很久很那一次赌注，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痛心刻骨，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月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满足无从弥补，思念如风吹不散心头的孤独。月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飞渡不够技术，祈祷如旧催不出梦中的竟然不。 何处，要很久很那一次独处，让我分享太多的苦，爱叫人盼得痛心刻骨，你何时回来我不停倒数，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满足无从弥补，思念如风吹不散心疼的孤独，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飞渡不够技术，祈祷如旧追不出梦中的幸福，月亮在偷着哭，吹不散心头的孤独，天上海上没有路，月亮在偷着哭，想要飞渡不够技术，祈祷如旧追不出梦中的幸福。
是形容矿泉水瓶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海洋
透明纯净永久，
是形容充满着矿泉水瓶的海洋。
请保护环境，洗净并回收塑胶产品。 Waste Management 提醒你我正确回收矿泉水瓶及其他塑胶制品。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